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本地请律师具体做法的一些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4日。同修被迫害后，在洗脑班、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监狱时，外面的同修都在采取各种方式积极营救，有的发正念，有的写劝善信，有的将收集到的电话发给海外同修打电话制止行恶，有的请律师介入营救，取得很大的成效，也震慑了邪恶，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从过往很多案例来看，最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请到一个合适的律师，如何摆正与律师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本地律师的作用等。本文中所列举的一些做法，很多都是本地营救同修过程中实践过的。其做法的本身，有的来源于明慧网，有的来自于公益论坛。由于不同时期会有不同情况出现，而且相关做法也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在这里写出来作为交流，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指正。一，迫害发生后，先从请本地律师会见同修开始。迫害案发生后，不管处在迫害的什么阶段，都可以从请本地律师去会见同修做起。我们往往先到看守所、法院附近走一走，这里有很多律师事务所的窗口营业点，有的甚至在路边摆张桌子就接待服务。我们经过时放慢脚步，他们会主动询问你。很多负责接待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律师，俗称黄牛，只是负责招揽生意。其名片上虽然写律师事务所字样，但在个人姓名后不写律师，也没有职业证号码。黄牛的收入靠每个案子的提成。我们去时只说要单独会见一次。我们本地的收费市场价格是1000元会见一次，讲一下价，最低500元可以。而如果到写字楼内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会见收费有的2000元一次，形式上看起来比较正规些，但是对我们一般会见来说，高收费的律师也未必起到太突出的作用，有时候反倒顾虑更多些。和黄牛谈好价后，他马上会打电话找一个律师过来对接。二，本地律师会见前的准备工作。会见前，我们先准备好非法拘留证或逮捕证的复印件一份，同修的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如果家属有顾虑，不愿意提供身份证，那就把自己当成家属，准备一份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因为有一些家属不愿意配合同修委托律师，我们就直接以家属的身份委托本地律师，只要手里有拘留证或逮捕证就可以。提供一下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即可，这是我们本地的基本做法，其他地区根据情况而定。当然也有的律师坚持说要直系亲属来委托，就告诉他家属因各种原因来不了，请他去窗口直接递交，很多都成功了。我们是修炼人，是超常的，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不行就再换律师，直到成功。负责协调营救的同修对每个迫害案都建立档案，如同修的姓名、性别、住址、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单位名称、职业、婚姻状况、 家属的信息和联系方式，构陷案的基本情况，同修此前是否被迫害以及迫害经历等，信息越详实越好。如果出现新情况，就及时更新档案，档案信息要由可靠的同修负责，注意相关信息的安全和保密。详实而完整的档案信息对于我们向各个部门和机构递交法律文书、举报、投诉、控告非常有帮助。非法的拘留证或逮捕证等各种文书最好扫描或拍照保留，并打印几份随身携带备用。另外准备几份打印好的辩护意见，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的辩护词。当然，如果你手里有比较成功的实际案例，如起诉书、判决书、辩护书更好。在公益论坛搜索全国各地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会看到全国各地很多检察院撤诉或者不予起诉的案例。这些案例从事实角度可以增加律师的正念。另外再准备几个真相 U 盘或 TF 内存卡，内容主要是以法律方面为主，便于随时提供给相关人员。三、对本地律师的考察选择。首先了解一下律师对法轮功的基本认识，询问之前有没有做过的案例，一般几句话就能了解。比如律师说，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可以练，就是中国不让练。我出国看到有很多法轮功的人，领导不让我们接触、了解和接资料，我就是要去听，等等。这种有基本正念的就可以，完全被邪党灌输谎言毒害的律师也有，暂时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以后再说。四、对本地律师会见提出的要求。一、要求此次会见是单次会见，委托书上应注明单次会见，提供法律帮助，也就是说只签订会见一次的委托。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一个当事人只能请两个辩护人，一审我们要请的律师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留给家属辩护人的。二、要求律师按我们提供的问话提纲做笔录。三、笔录我们要求阅读和摘抄，但我们声明不拍照、不复印、不外传。四、强调笔录做完后不需要里面的同修签字，这是为了消除被迫害同修的疑虑，把律师当成邪恶派的说客等。六、强调对同修的坚持信仰、讲述真相的做法，律师不要发表对错的观点，更不要与同修去争论，只要求按我们的提纲去提问并如实的记录就可以了。在这过程中吸取以前的教训，目前我们一直把握一个很主要的原则，会见应该保持一直始终由一名同修主导。有时因为家属在现场参与，知道了律师的电话，律师利用家属的法律知识不足或急切的心理，提出一些不符合我们的做法的建议，干扰了同修主导营救的大局。律师、家属和参与同修三者因观念不同、目标不同，导致相互起到干扰作用，甚至同修与同修之间也会因为认识的不同起到阻隔的作用。所以主导会见的同修应有全局意识，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做，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能决断不犹豫。建议今后一直由此同修委托律师，每次会见的律师可以不同，但因为一直由这名同修负责会见，比较有连续性和整体性，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应对。营救同修建议两至三人成立一个小组，成员之间用明会信箱保持沟通，要有安全意识，特别要注意手机安全。主要负责人应有一定文化，有过迫害经历，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对明会网或公益论坛要认可，就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律师会见时读给同修的信中，最好讲述一个只有同修信得过的人和同修才知道的事，目的是让同修放心，家属有什么话可以在信中交代清楚。交代律师不要和当事人在修炼法轮功的对错问题上争论，是因为我们的同修在这里面的状态不同， 因为此事律师和同修发生过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了我们让律师去会见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请本地律师会见，首先要对律师有一个初步的考察的原因。五，给律师的提问提纲。提纲包括迫害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哪个或哪几个部门参与，叫什么名字，警号、手机号，有无搜查证，有无扣押清单，在哪些法律文书中签过字了，抄走了哪些物品，是否对扣押物品进行了指认，在哪里做的笔录，做过几次笔录，如何做的笔录，笔录签字了吗，是否看过核对过笔录，是否受到过刑讯逼供，有无需要外面同修办理的事情。要求里面的同修下次会见时一定要带纸笔，如果条件允许，他可以将收集到的信息和要交代的事项在会见时念给本地律师记录下来，同时律师念给他的内容同修也方便记录。我们对同修在这个阶段的法律意见和法理上的交流，我们对如何正确的做笔录的意见，其他需要交代的注意事项。六，签订会见委托书并进行会见。会见如果是家属作为委托人，可以和本地律师约定好时间和地点后，同修带着家属来双方见面签订委托书。如果是同修作为家属委托会见，可以当场签订委托书，马上会见。七，本地律师会见后的工作。会见后与本地律师一起看笔录并仔细做好记录，向本地律师详细了解同修的精神状态，向本地律师咨询并听取他的法律意见，向本地律师要回我们写给同修的信件，向同修的家属通报会见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看法。如果有多名同修参与，大家互相应交换一下看法，对下一步的营救和会见提出方案，回到家后应及时更新档案。在与律师的接触过程中，可以准备好瓶装水，有些看守所在郊外，能汽车接送更好，可以在车辆行进和等待的时间中相互沟通交流，这时自然会对案件有评价。此时可以将准备好的辩护意见、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全国各地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送给他了解，沟通过程中应语气谦和，不过多地提出反对意见。很多律师第一次接触法轮功的构陷案，其中的邪党、江泽民集团等词汇可能会触动到他，这时应发正念，清理他思想中不好的东西，讲真相应平和，不触动他恶的一面，让他对大法的了解有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八，选择正义律师参与案件出庭。经过几次会见同修后，本地律师对法轮功案件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他们的思想冲击会很大的，会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有的讲真相时就三退了，因为我们每次都是换不同的律师去会见一个同修，或者不同的律师会见其他的同修，大面积的在律师这个群体中去做，改变了之前长期依赖外省律师的局面，或者长期依赖一个律师的局面。根据他们的认识表现，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如有的律师有正义感，愿意接本地案件，我们可以继续委托他担任一审、二审的辩护人，并要求完全按我们提供的无罪辩护内容辩护。有的还是对司法局、律师协会和国保有顾虑、有怕心，只愿意会见，不愿意出庭做辩护，那我们就经常委托他们去会见同修，甚至于在迫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直接去派出所要人，现场去维权。有的表示可以到本省外县去出庭做无罪辩护，相对压力小一些，那我们就与外县的同修取得联系， 安排去外县开庭，还有的说愿意到外省去做无罪辩护，那我们今后也可以安排。因为我们都是在本地寻找律师，这样的话选择面也很宽，律师的压力也小，再加上是本地的律师，本地差旅费少，到外县差旅费也少，时间上能保证又比较充分，又是我们同修自己起主导作用，会见的质量包括做无罪辩护的质量都能相对保证。现在我们营救同修基本都是请的本地律师，一般一审也就是8000元，包含最低5次会见，签订正式的合同，要求提供发票，可以在他的律所内阅卷，只阅读或摘抄，不拍照，不复印，不外传，不让律师在这些方面有顾虑。本省外县考虑有差旅费，一般是10000元，其他要求相同。9，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利用本地律师会见同修，不必面面俱到，或者一定要看到什么实效，哪怕以此达到一个目的也很好了。觉得在哪些方面有不足，就在哪些方面去加强，去突破。觉得应该做的就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哪怕只是传递一个问候。我自己本人也有过被迫害的经历，因为家属的不理解，同修拿不到我家人的委托。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一天、两天、三天可以有好的正念，可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持续保持正念还是很难的。如果有律师经常来会见，和外面的同修形成整体，真是太重要了。尤其在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有律师介入，对抑制邪恶是非常有利的。个人认为，营救同修不一定非要开庭请律师辩护，如果通过会见，里面的同修树立了正念，内外配合，同修自己都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也明白了真相，参与营救的同修也得到了提高，大家都感到今后面对无理的迫害，知道如何去面对了，同时也真正帮助了里面的同修，大家也形成了一个整体，在其中共同得到了提高，真正变被动为主动，人人都成了法律专家。同时，这种方式费用也不高，花钱不多，真是一举多得。10，请本地律师会见的真正目的。本地律师会见看似简单，但本地律师会见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从师傅的点化中和一路实践中，我体会到，本地律师会见本身不是目的，利用会见这种形式在反迫害中救度众生才是目的。记得在参与这个项目中，师傅在梦中点化我，梦中的我在法庭上大声呼喊，我要抗议，我要抗议，我要抗议，连续3次。师傅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师傅在转法轮中又说，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不同的天象变化，不同的天时会给常人社会带来不同的社会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2 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宇宙中旧的因素在我们做的这一切中，从整个正法形式看，在不断的使它减少，那么也就是这邪恶力量越来越小，他要想维持大面积的邪恶已经做不到了，他只能在局部行恶了，而且范围越来越小。从以上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在正法这个天象变化下真正的去实修自己。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初期，律师界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本地律师更是受到很大的阻力，很多本地律师不敢去为大法弟子去出庭，但是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天象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作为大法徒，应该在心性上提高上来，真正理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背后的真正意义。 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当时环境下也有一些气功师看病，那是为了配合当时那种天象。所以我们不能用固化的眼光看问题，认为同修被迫害，一定要请一个有名的正义律师，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常人身上。其实律师或者公检法司中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受邪恶的毒害，也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本末倒置，把我们的使命，我们唱主角的位置让位于一个常人。为大法弟子进行无罪辩护的律师高志胜现在还没有音讯，邪恶非常惧怕他。我们深入了解他的历程，发现他也是在接触了大法弟子的过程中，在实地走访了多个省市对大法弟子的调查中，大法弟子在严酷的迫害中对宇宙大法的正信感动了他，受到了灵魂的震撼后，声明退出中共邪党，敢于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为大法弟子发声，为大法弟子去维权。高志胜律师以及其后的709律师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唤醒了他们，把他们推到历史的前沿，赋予他们至高的荣耀。11、利用本地律师会见，选择正义律师的体会。1、正义律师不是我们到外面寻找到的，或者通过别人介绍来的，是我们在通过利用本地律师会见中讲真相中选择的。2、对律师不要有分别心，对正义律师一样适用。在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这个问题上，我们才是法律专家。那些律师或即将成为正义律师的人，他们也是初学者，他们需要我们的引导。3、选择正义律师的过程就是我们修炼提高的过程，是放弃自我正视大法的过程。法中得知修内才能安外，大法是圆融的，我们在法理上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请律师应抱着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的心态去做，过程中不带有任何观念去做，效果会好。不迷信外省律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名的名不一定是明白的名。在营救同修这件事上，一定是我们起主导作用，但是我们也是初学者，就有一个提高的过程，要彻底改变那种依靠律师的心态。记得在师父广州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他还不如你呢，你还找他算命。初期我们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实在不行放一段时间，和周围的同修交流一下，增加正念，多看明慧网，多看公益论坛，吸收营养，正念才能正行。师父会把有缘人正义律师送到我们身边，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真的只是跑跑腿而已。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牙痛的经历，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6日。2013年下半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就在我刚学法练功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右上颚只剩的最后一颗板牙开始疼痛，原因是这颗牙疼的时候用药治过补过，而这次痛是以前补过的东西掉了，出现了一个洞，疼得难受。一，拔牙。我妻子看我痛得厉害，就说：“你去把它拔了吧。”我妻子也修炼。这样我就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这颗牙没用，只能拔掉。当时我也没想什么，就让医生给我拔。拔的时候很痛苦，修炼前拔牙好像还没有这么痛苦。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西医拔牙先打麻药，这边扎那边扎，扎针也很痛啊。等麻药劲上来了，用钳子拔，拔了半天弄不好根还折里了，拿大锤子拿凿子往下剃，砸得心惊肉跳，再用精密的仪器给你钻，有的人钻得直蹦，很痛，出了不少血，吐一阵子血。真是所有的工具都用上了，医生费了好大的劲才拔出来，回来后真有点后悔，但也没有往深处去想，只是暂时解决了痛苦，从此以后吃什么东西都不方便了。二，向内找，牙不痛了。大约过了3年多，我左边的牙开始疼，也是以前治过的。这次我知道了，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也不把它当回事，让它痛，不管它，也就3-5天就好了。可是好了不到半个月，就又开始痛，后来发展到满口的牙都痛，而且都松动了，用手一扳好像会掉下来。我想这牙痛可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不是要去我什么心呢？我得要向内找了。首先找到的是贪吃不休口，因为我在常人中是属于那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休口的人，还认为很好。贪吃也就是嘴馋，还找出了很多人心，妒忌心、怨恨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人心，同时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解体迫害我身体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求师父加持。就这样反反复复疼了10多天就好了。三，牙痛修心。去年12月份又一次牙痛，还是左下颚，以前痛过的有2颗，一颗是牙破裂，只剩下一点桩了，另一颗是以前补过的东西掉了，中间一个大洞。这次不只是牙疼，连眼睛、耳朵、整个脸皮、头皮都像抽筋似的疼痛，坐卧不安。妻子看我痛得厉害，也有点犯愁。在她赶集讲真相时，发现一个牙医给人拔牙，不用麻药，就跟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拔牙方法一样，叫我去看看。我当时也没有动心，就是向内找，发正念，在明慧网上看同修怎样过牙疼关的交流文章，我也照着那样和牙沟通，但仍不见好转。过了10来天，又到赶集的时间了，我来到集市场，找到了拔牙的地方，准备把牙拔掉。突然脑中闪出一念，我不是常人，我是练功人，不能用人的理要求自己，就马上离开回家了。过了一天到学法小组学法，我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切磋。有的同修说，万一痛得厉害就把它拔了算了，反正这牙也没用了。这时有个同修说，没用了也比没有了强。谢谢同修的这句话，使我想起了师父说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次牙痛很长的时间也不好，向内找，发正念，和牙沟通也没好，也就是有时缓一缓。突然有一天早晨，有一念打入我的脑中，这牙本来就是坏的，以前治好了，只不过是把以前的病压进去，现在是师父给你反出来了，是从根本上去业，这是大好事。对呀，我怎么没悟到呢？ 真是悟性太差了。想到这里，激动地在心里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真神奇。我刚刚喊完，牙立刻就不痛了，像没事一样。我高兴地对妻子说：我牙好了，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谢谢师父。妻子也连忙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感恩师父苦度，在修炼的路上一直在呵护着我，保护着我。我一定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一小时中排除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5日。今天我背转法轮中清净心一节，刚背十多分钟，潜意识中出现一念，放开脚下地去找点水喝，脑中还出现把脚拿下来下地的画面。以前出现这一念，可能顺着这一念就去喝水了。今天我想，我不是真渴呀，这一念不是来自主意识，那就不是好东西，消灭它。接着再背法，刚背几分钟，潜意识中又出现一念，又要找吃的。这回知道那不是好东西，消灭它。又接着再背法，刚背几分钟，潜意识中不是冒出找吃的就是找喝的，一边清理一边背法，渐渐的出现少了。背着背着又冒出个想法，想给我先生的老板夫人打个电话，他是我校友，前几天把脚崴了。可是我发现我要打电话不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更重要的是他是我先生的老板夫人。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党文化，溜须拍马呀。于是我立刻立掌发正念，清除这个党文化。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个环境，溜须拍马这事我是最不喜欢那一套的。修炼之前就不喜欢，修炼之后，特别是听了解体党文化之后，知道那是党文化，就更排斥了。就这样无意识的，那还出现呢。还有说好听话这一类的，我本不会阿谀奉承，我本不会说好听话，但在这个不正的环境下，无形中也被带动。但最近几年我意识到，当我对别人说好听话时，反而起副作用。我明白了，师父在点化我，我错了。背法时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所述的现象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随便能静得下来吗？根本就静不下来，除非根基很好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在常人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了个人利益，七情六欲，各种欲望的执着，你跟别人去争去斗，这些东西你都放不下，不能够把它看淡，你就想静得下来，谈何容易。有人在那儿练功说，我就不信，我得静下来，不能乱想。刚说完又翻出来了，是你那颗心不静，所以你就静不下来。我知道这是我很多的执着心没修下去造成的，另外还有魔不让我背法再干扰我。这一个小时的背法让我悟到，我要在修炼中对自己严格要求。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